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学习利未记的内容啊，求神啊来保守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在你那所设立的祭司的制度中，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啊，求神啊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虽然我们在这样一个律法的学习上，在这样一个祭司制度的学习上，我们非常的有限。但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看到这中间你所设立的这个祭司制度的精义是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神，我们已经学习了两章，今天是第三章。那么我们利未记的前五章的内容的话呢，都是五个祭司的制度，就是燔祭、素祭、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么这个五个祭司是一套制度，它不是孤立的啊。那么在原来曾经有看到在很早的创世纪当中都有燔祭，但是作为制度化的一个祭司制度是在这里被确立的。那么呢因为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的话呢，我就前面的这样一个背景和基本观察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略过去，我就直接进入到平安祭的基本内容。那么我们五个祭司的制度的话，基本上是分成两类啊，怎么看呢？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个是属于一类。那么这一类是什么呢？是自愿甘心向神献上的祭。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的赎罪祭、赎愆祭是强制性的啊。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五种制度的一个区分。但是这五个制度它形成一套制度，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一个方面是通过这个祭司的制度，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这就是第一类它的目的。然后第二类呢，就是使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面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那么就是赎罪祭、赎愆祭，是维持他们在神的面前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以及他们这个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共同体、信仰共同体，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公义的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啊。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两类。那么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赎罪祭、赎愆祭，今天是平安祭。那么作为这一类的这个第三种，我最后会做一个整理。那么今天呢，我们先看平安祭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今天这样一个经文的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有三个部分啊，利未记有三个部分，平安祭有三个部分，就是它有三种的基本形式。我们这样来看，一种呢，平安祭的话，一种是用牛的方式做供物来献祭，这就是一到五节。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六节到十一节是以绵羊羔的形式来做供物。第三个呢，是十二到十七节是以山羊作为供物。那么我们看到的很清楚的就是这三种形式。好，我们后面会详细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呢，把基本的结构啊，或者说这种基本的形式看了以后呢，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当中特别的部分，就是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需要去解释的地方。我们首先要把这些地方找出来，这是我们细节观察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在今天经文的三个部分当中，第二节、八节、十三节都有一个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这是三个形式都有的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细节的观察呢，就是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这是第五节。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特别？就是这个平安祭是献在哪里呢？它是烧在燔祭的上面，燔祭在下面，它是献在燔祭的基础上的它不是孤立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特别的。所以我们后面看到平安祭不是孤立的去献的，它是有一个前提的它是要在燔祭的基础上去献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羊群的献羊的这样一个用羊做供物的平安祭当中 这个几节当中提到了，从羊群中献，然后献一只羊羔，然后呢还要献它的一整个肥尾巴，这个是很特别的，对吧？别的地方没有，还有呢，第十二节中间呢又提到山羊，山羊的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在这个主耶稣在预言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有绵羊和山羊这样一个分别。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为什么用山羊来做供物，来做平安祭的供物？这个的话呢，我们怎么去理解？最后一个呢，在五节、十一节、十六节这当中都提到了什么呢？馨香的火祭。
对
啊，那么平安祭是被烧在祭坛上的啊，和前面的燔祭和素祭啊，包括这个都是馨香的火祭啊。那这一点啊，我们只有在这前面第一类的祭祀中提到了有馨香的火祭，后面的赎罪祭、赎愆祭是没有的啊。所以我们待会儿我们就逐条来看一下。那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一的来做一些，把它来一些解答。首先第一个，平安祭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它的含义是什么？首先平安祭这个字哈，在这个圣经的原文当中的话，它就是这个 Shalom， 这个 Shalom 非常的类似于这个有一个 Shalom， 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就是这个 Shalom， 就是平安之城的。那么这个 Shalom 它是同字根的，你看发音很类似，它就是代表着一个完整和谐平安的意思，这个发音是字根是差不多的意思。那这个平安祭呢，它是一种自愿祭，就是说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个平安祭献祭的，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会看到它是出于感谢祭、还愿祭，或者说是甘心祭，大家有这个印象吧？这个是后面怎么去献平安祭的时候这样来表达。那这个是作为献祭的人，他是自愿向神献上的，为了表达感恩，为了去还愿，或者有这种甘心祭。甘心祭的话就是我心甘情愿的啊，作为我自己愿意去献的这个意思。那么在后面的利未记的七章和十九章中间都提到了这个，那么它是一种自愿祭，不是强制性的啊。好，那么平安祭它有点特别的是在哪里呢？它是唯一一种由神、由祭司和献祭者可以共同分享的一个祭祀的形式。大家知道燔祭是全部献给神，那个皮剥下来是给祭司的，对吧？然后呢，那个素祭的话呢，也是把那个纪念那一把献给神，然后剩下的部分是给祭司的。这个中间你看都没有献祭者的参与，那么唯有在这里，那么平安祭当中献祭者可以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分享，可以在神的面前吃那个祭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前面这个在创世纪当中我们都看到在神的面前吃喝，对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团契的关系啊，它象征着在神的面前吃喝是一种团契。那大家想一下，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爱宴，其实是这种形式的一种延续，这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在教会当中，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肢体一起在神的面前欢喜吃喝，是一个团契，它不简单的是吃饭，它就是一种平安祭的一个意义的延伸呢。啊，那么有神的同在啊，有弟兄姊妹他一起来分享，在神一起分享神的面前的食物，这就是一个团契的意思。那么平安祭呢，我们说每一个祭祀的制度它都是一种对基督的预表。那这个预表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的基督啊是我们终极的平安啊。那这个就是这个祭祀的制度所指向耶稣的那个部分。好了，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平安祭当中这个三个地方都说了按手的这个有明确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这个在前面燔祭当中也有按手，对吧？那么这个按手的话呢，我们当时 当时这个解释是一个生命的交换。
嗯，
那么在平安记当中也有这个按手，这个按手之礼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含义是稍微不同。那么呢，在燔祭、平安祭和赎罪祭当中都有按手的这个礼仪啊。
对，
那么在语法中间看，这个是单手的，是一个单数的，
哦，
那么只有一个例外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在利未记的16章21节，就是赎罪祭的时候，非常清楚的是说，大祭司是双手按在祭牲的头上，啊，那这是一个例外。所以这个祭祀的制度复杂在哪里？它有例外，所以我们要把这例外的地方找出来。我们要知道，哦，它不是所有都是这样的。那么按手是一个按手礼，是一个礼仪。那么按手的话呢，它代表着某种意思。燔祭是代表着一个生命的交换，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平安祭呢代表着什么呢？是代表着某种意义的一个邀请，就是说他这种是把祭物献给神的时候，也这种有意思是什么呢？是与神分享那种团契的那种喜乐，它代表着也是一种邀请神参与到我们的团契当中，它这个意义就有点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从语法上看，它是单手的、按手的这样一个按手礼。但是的话呢，有一个犹太的文献啊，犹太的这样一个口传律法的文献叫米士拿，啊，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献祭篇，中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从律法的这个要求上是单手的，但是从实际的操作来讲，一般都是双手的，啊，这是这个那个犹太的他口传的律法中间记录的，啊，那么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以律法的为准。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呢是很明确的，就是说是一种某种燔祭是生命的一个交换，对吧？那么在这里是这个是一种邀请，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平安祭的献祭当中，这个按手当中是伴有献祭者的赞美和称谢的，它是一种感恩祭，所以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对吧？好，那么这个也是代表着一种什么呢？也是预表着与基督的联合啊，所以这就是关于平安祭当中按手的这个意思啊，我们把它稍微解释一下。还有一个呢，第五节当中为什么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个平安祭烧在坛的燔祭上面？在献平安祭的时候，显然这个上面是有燔祭已经献上了，它是叠加在这个上面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从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燔祭是第一个，它是一个基础，它是所有祭祀的一个基础。那么平安祭是在燔祭的基础上来献的，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所以从礼仪的这个献祭礼仪的角度来讲，那么平安祭它有这种依附性，它不是独立的去献的，它前面必须要有一个燔祭的基础。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看呢？在我们前面插的出埃及记的29章中间，我们可能这个的话是比较容易略过的一个部分，就是在29章的这个后半段，在38节到42节中间有一个早晚献的燔祭，就是在神的祭坛上，祭司的责任他有一个早晚献祭的责任。早晚献的是什么呢？这里记载告诉我们献的是燔祭，就是说在神的祭坛上始终早晚都有一个燔祭在那里，那么后面献的祭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燔祭是平安祭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它不是孤立的去献的。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那么平安的话是建立在对神的委身和赎罪的基础上的，那这就很好理解了，对吧？为什么平安是来自于在燔祭的基础上？那我们通俗的来讲，就是先要与神和好，才有与神交通，对吧？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是预表基督的话，那如果没有基督全然的这样一个献上，也不可能有我们在基督里的平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第六节当中关于献羊的这样一个解释。第六节啊，这个中间的话提到了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人向耶和华献供为平安祭，若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母的，必须没有残疾。这句话呢，这个羊群呢，它不是指的，因为后面紧接着是说的是绵羊，在这个后面第三个部分讲的是山羊。那么的话，第六节这个羊群的话，它不是直指的绵羊或者山羊，它是一个统称。也就是说，这个第六节是后面关于以羊为祭供物献上的一个概论啊，就是说人若是从羊群中献，那应该是没有残疾的。后面就分别再讲绵羊和山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后来讲一只献肥羊羔啊，然后是整个的肥羊尾巴。好，我们就这个的话往外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啊，刚才说了羊群，那么第七节谈到这个羊羔的话呢，我们在这里看不出来，其实它这个原文当中这个说这个字的话，就是指的绵羊，具体来讲就是绵羊羔，它这个字叫 kasab， 那这个就指的绵，具体是指的绵羊羔，但是呢也指绵羊，那。这样就和下面的山羊区别开了，对吧？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看不出来，但是在不同的英文的译本当中，有的是把它翻译成绵羊羔，比方说在那个直译本当中，我们有些英文的直译本，ESV 啊 KJV 啊，这个都是直译本，包括我们中文有一个直译本叫吕正中，它都是翻译成绵羊羔，这是按照这个字的本意去翻译的，但是也有是把它作为这个宽泛一点的含义去引，就是延伸的意思来翻译的，就是像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NET 这个译本，它是就是用的绵羊，这就是指的绵羊。那么我们的话，中文有个中文标准译本，也是翻译成绵羊，所以在这里主我们就把它理解成是用绵羊去献祭啊。这个时候，那就。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出现，就是这个神说要把整个肥的尾巴献上。哎，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了。那么解经家们把这认为就是特指的中东的那个肥尾羊。这是一个绵羊的一个品种。那这个品种大概是个什么样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夸张啊？它这个尾巴其实就像个肥羊的屁股一样的，它这个很重的，它有十几斤的。那么的话，在中东这是一个特别的品种，所以神在这里指的那个整肥羊尾巴，而且是指的绵羊，就是指的这一种。那么这个尾巴的话呢，在这个中东人或者犹太人他们看来的话，这个肥尾巴是最肥美最珍贵的那个部分，
对，
所以要把这个整个的献下来献上。因为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羊牛也好羊也好，在献燔祭的时候要把它整个内脏的脂油全部剥下来献上，那你说这样一个绵羊的肥尾巴，不最肥的部分最贵重的部分把它献下来，要全然的献上，就是这个地方出现过这个整肥尾巴，别的地方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代表着什么呢？把最精华的部分要献给神啊！这个我们在中东来说，这个肥羊尾巴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觉得是私房，其实在他们来讲是很最肥美的，神烧的那个馨香的火祭烧的都是脂油，对吧？反而肉让他这个祭司们分享了，对不对？这个我们其实现在还看得到，在中东啊，有那个烤驼峰啊，大家见过没有？烤驼峰是那个中东的富豪们吃的宴席啊，那个其实就是脂肪。哇，我看过那个视频的话，哇，那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吃下去，那很腻的哈。但是他们认为那是很肥美的，那是珍贵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这个肥羊尾巴是同样的道理，献给神的。 是不是？所以我们从现在的生活还能看得到神要求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是最好的那个部分啊。那么这个预表的什么呢？基督他生命他的宝贵的精华的部分献给神了，对吧？因为这个祭祀的制度都是预表的基督嘛，最肥美的部分、最精华的部分也献给神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绵羊讲完了，我们再看山羊。哎，为什么这里山羊也作为平安祭的祭物可以去献上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中间有三，在平安祭当中有三种供物祭物。首先牛，那不用说，那是最贵重的，对吧？那是贵重，那比这个贵重，比羊要贵重很多，那是最好的，或者说是最，就是说，它是神根据这个条件的这样一个贫富啊，来着，有钱的你就像献牛，对吧？那这个牛是最贵重的。那么再一个呢，绵羊，刚才说了，这个肥尾羊是贵重的，也是很好的，啊，次之呢。那么山羊为什么可以献呢？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山羊是普遍的最容易得到的家畜，家家户户只要有条件的都会养，养什么呢？养山羊，这个是比较多的，就跟我们现在农村养鸡一样的，可能就作为家畜啊，养猪啊什么的，就我们养猪，他们就养羊，对吧？那羊是什么最呢？山羊是最普遍的，所以它比较容易得到。那么你看，在说到山羊的时候就没有讲这个肥尾巴了，对吧？大家看，所以神他只要求这个山羊的内脏的脂油，所以神对这个祭物的这个要求啊，他是非常精准的。你是绵羊，你就要把那个肥尾巴一起献上，但是山羊没有呢，他就不要求了。你们看这个中间说的很具体的啊。那么为什么这里可以作为这个供物呢？一个是它容易得到，然后呢，作为这样一个绵羊的话呢，和山羊它是有不同的品格的。绵羊的话，它温顺嘛，它这个温柔顺服，绵羊乖乖的，是吧？哎，小羊羔抱在身上一般都是绵羊了。但是山羊有一种特点，就是坚韧的。山羊的生存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那个带角的，而且它是有力量的，所以它是比较精瘦的那种。绵羊是肥肥的那种，所以这两种的品格是不一样的。那么无论是什么祭物呢，我们在每一个献祭的这个供物当中都看得到，不管是什么祭物，神都说脂油是献给耶和华的，这是最好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在这个关于羊的祭物啊，这个当中第六节就是这个羊群中间是包括绵羊和山羊的，后来神就把它做了区分，绵羊应该怎么献，然后山羊怎么献啊？那这个就是关于平安祭啊，它这个中间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节。那么还有三处我们看到的五节、十一节、十六节，这个三处都有关于馨香的火祭。那么只有在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三个第一类的祭祀当中是提到了馨香的火祭。啊，素祭的当中为什么馨香？是因为有乳香啊。那么燔祭和平安祭是因为有脂油啊。所以我们再看神在无这个神在这里强调的话，他无论这个祭物的贵贱，神所要的他是献祭的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所以他要的这样一个脂油来焚烧的话，是作为归神为圣的一个馨香的部分啊。那为什么神这里特别说馨香呢？因为这个字啊，馨香啊，它这个拼法呀，和那个挪亚的这个字根是类似的，是同字根的。挪亚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挪亚那个就是安息的意思，挪亚的名字啊，它就是安息的意思。那这个馨香本身的话呢，它就是它的本意和挪亚这个有一点区别，它就是一种安宁，一种祥和，就是我们用我们话来讲是那个意思，其实还是安息的意思，虽然有一点差异，但是它还是代表着安息和满足的意思。所以馨香的火祭呢，是一个代表着安息，就是它有安息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神因为得到这样一个馨香的祭物，他的心得到满足啊， 这个为什么就把它我们把它说成是与神恢复关系的祭祀啊？这前面三种啊，待会儿我们会整理的。好，那么十六节这个中间说的有个很特别的，就是火祭的食物，这是好像给神吃的，其实这是一个拟人化的表达，就是祭祀的话呢，它这个祭坛不仅是神用来审判罪的地方，而且它也是神与人一个团契的地方。因为平安祭大家看是在神的祭坛面前来吃，所以也是一个与神团契共享喜乐的地方。所以如果说燔祭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场景，是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恢复关系的一个祭祀的话，那么平安祭就完全不同了。平安祭是在神的面前带着赞美和称谢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一同共享这个爱的盛宴的一个团契了。所以平安祭它的意义就完全就改变了，对吧？所以这个场景就完全改变了，待会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整理啊。好了，那我们就说平安祭它有什么神学的含义呢？这个的话呢，我就刚才在解释的当中我们都提到了，我们就快一点来讲，就是它是代表着一种神人关系的和谐，因为它是平安的意思嘛，是一种团契啊。那么第二个呢，它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平安祭的基础就是要有代赎的基础，就是要有燔祭啊，代赎，代赎就是燔祭恢复关系啊，啊，就是先有这样一个代赎，后面才有平安，就先有平燔祭才有平安祭。那么燔祭是一个尾声的过程，那么后面呢，团契是一个彼此享受一个交通的过程，这是两者是不一样的。好了，脂油归给耶和华，在中东人的文化当中，脂油是动物中最肥美的这个部分，这个献给神，那是代表着对神主权的一个承认，承认神的主权。就像亚伯献祭是把他上好的那个肥羊羔的那个脂油也是献给神的，对吧？所以这个在中东的文化中脂油是最好的。好，那么预表这个平安祭，如果说预表基督的话，它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平安祭最终的成就。那么我们对于人来讲，我们得到什么呢？那么我们人在与神的这样一个和睦当中，平安祭是代表着和睦了，在和睦当中我们去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啊，所以这就是关于平安祭我们整理出来的一些关于神学的含义。那么通过这个，我们来通过这些整理的话，我们就得出平安祭有什么中心思想啊。那么我们简单的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通过平安祭，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是在生命代赎或者说是在燔祭的这个基础上，将最好的献给神，这个最好的是甘心的献给神，来享受与神团契的这个丰盛和喜乐，这是平安祭的意思。好了，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我们怎么带出关于平安祭的这个应用呢？那这个应用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非常有一个有一个新约有广泛的圣经来支持我们啊，我们怎么来和神有这样一个平安的团契呢？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整理来看，三章五节是我们可以作为要节来看的。三章五节是怎么说呢？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祭坛上，这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一句话最能够代表今天这一整章经文的内容啊。那么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平安祭是建立在燔祭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达到神人关系的和睦，这就是平安祭的意思。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来找到一个应用的相关性，就是什么呢？我们也应当去反思我们自己得救的根基是基督的为我们的牺牲，对吧？基督做了我们的燔祭，那我们作为献祭者的话，那我们也是不是要把生命最好的部分以馨香的火祭献给神，来享受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平安，对不对？我们的基础变了，就是因为过去旧约我们看到的是燔祭是基础，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牺牲。那么我们才有这样一个与神团契的这样一个平安。那么有什么经文能够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相关性呢？我们从这个几节经文可以看到，哥罗西书的1章20节，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和好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督的血成就了和平，然后神叫万有与自己和好，这就是我们平安的基础，对吧？然后有了这个基础呢，然后基督在我们外面敲门，对吧？神基督说我在外面敲门，那听见我声音开门的，我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不是我们平安祭的这样一个分一个神面前的团契了，对吧？然后我们要再次的引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最好的向神献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支持哦。好，那么最后的话呢，当我们这样去献上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祈求和感谢的时候，神把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对吧？这都是可以用来支持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应用的基础。好，那我们怎么去归纳我们今天经文的一个应用呢？这个和前面中心思想的表达不一样，就是我们立足于基督的救赎，立足基督救赎这个根基，然后将生命最好的自由献给神，献给主，在感恩和委身当中来享受神同在的真平安，对吧？前面的中心思想是燔祭是基础，那么我们现在的应用是基督的救赎是我们的基础。前面是把最好的自由献给神，那我们今天把我们生命最好的自由献给主，那么我们在对主的感恩和委身当中来享受与神同在的平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对吧？好，那我们在这个应用的基础上，我们得出我们几个基本的应用问题。那这个应用就是一个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生发出来的一些线，让我们在这个应用的基础上，我们带出弟兄姊妹的分享。所以我呢整理几个基本的问题做一个参考，大家可以在小组当中我们来做一些应用，带出大家的分享和讨论啊，这就是我们小组我们团契的我们聚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带出大家的分享，以这个应用为中心，来围绕着经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亮光来分享我们的生活，可以分享我们的恩典，我们的见证，也可以分享我们的软弱，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那么前面有一些原则，就是我有什么罪要认，有什么应许要这个神的应许可以支取啊，有什么榜样要学习，有什么命令要遵行，有什么知识需要领受，这个就是我们去应用的方向。这个我们组长们可以自己在带领的当中来灵活掌握啊，但是呢，就是不要跑题，不要偏离了我们今天这个平安祭的这个应用啊。所以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组长在带领分享的过程中的一个引导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分享了。那么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的话呢，我们已经有燔祭、素祭和平安祭这几个方面了。那这三种祭司的制度我们分享以后呢，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三种祭司的一个整理，它分别代表着什么。首先我们说每一个祭司的制度都是预表着基督的。那燔祭预表着什么？是预表着基督为我们的牺牲。素祭是什么呢？是基督完美的人格的在神面前的献上。那么平安祭是基督他用他的牺牲为我们成就了最终的和平，对吧？这就是基督这个作为基督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祭祀制度的这样一个预表的含义。那么对于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除了要看到每一个祭祀制度对基督的预表，也要看到它对我们的应用。那么对我们是什么呢？那么燔祭如果我们去献上，我们作为燔祭解决的是我们地位的问题，我们与神恢复关系，我们从罪人变成了一个 义人，变成了神的儿女，这是关于我们地位的问题，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向神献上素祭，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圣洁的生活向神献上，对吧？就像基督他完美的人格向神献上一样。那么平安祭是什么呢？是涉及到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啊，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与神一个美好的一个同在的这样一个团契，对吧？那概括起来说的话，那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应用，那我燔祭是代表着我是属谁的，对吧？啊，我是属主的。那么如果素祭在我们身上的应用，那代表什么呢？我要活出主的样式，对不？那么平安祭在我们身上的应用，那活出什么呢？我们享受神同在的生活，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三种祭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应用。所以这三种祭的话，我们整理起来，它是有一个逻辑的关系的。所以神这样来设计，它是关乎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美好关系，对。那么今天呢，我们看了这三种祭啊，那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处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渴望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与神恢复那个关系。当然前提就是有神的爱和我们的感恩，我们才有这三种祭祀的制度，使我们能够实现从一个罪人实现与神同在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燔祭，我们的落脚点是平安祭，我们先解决的是罪的问题，最后的解决的是我们与神美好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个祭祀的制度它是有一个内在关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关于平安祭的介绍也是对前面三种祭祀制度的一个整理。那么从下一周我们就开始，我们就看到赎罪祭和赎愆祭，那这两种就有点不一样了，它是强制性的啊。我们在后面再一一的我们来为大家分享，好吗？那么我们今天呢我就分享这么多，然后我们先祷告结束，然后大家再做一些分享和补充，好吗？啊，因为我这里在录音啊。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啊平安祭的内容。真的是你真的是智慧的神，你以这样一个祭祀的制度啊，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奇妙，让我们看到律法并不是让我们去能够去靠着我们的行为去遵行去完全，因为律法本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在你的律法的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你把我们圈在罪中，让我们在律法当中啊，来受这个律法作为我们训蒙的师父来带领我们，最终是要把我们引向基督耶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这些制度中，你所设计所预表的都是让我们去抬头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啊！求神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我们一边去看你律法的文字，一边去思想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啊！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基督，我们去投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能够在你的救恩当中也去同享啊，你所赐给我们与你同在的喜乐。那么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